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这也有一些我们不大理解的事情了哈。天使犯罪，好，天使到底什么时候犯罪？怎么一个犯罪？耶稣看到天使，撒旦从天上坠落，那是不是指天使犯罪？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推罗和巴比伦早晨之星基路伯，是不是指天使的犯罪？天使犯罪是不是就是变成了巫鬼邪灵？天使长犯罪是不是就变成撒旦了？这些真的圣经都没有讲啊，我们只是传统上这样推测哈，我们不知道天使什么时候犯罪的。一般解经家会说，应该是伊甸园造成之前就犯罪了，所以有那条蛇哈。但这些圣经也没有都跟我们多讲。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天使原文就是使者，就是上帝的仆人嘛。他犯了罪，神没有宽容，他们犯了罪。他们如果我们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是比人还要尊贵的，犯罪神没有宽容。那他们怎么犯罪，什么时候犯罪，犯罪结果是不是变成邪灵巫鬼等等，这我们也不讨论，我们接受传统的讲法哈。但是这个我想不是这里重点哈。说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么这个是照字面来讲，所有犯罪的天使、犯罪的邪灵都丢在那里吗？好像又不是，因为现在包括在约伯记里，你看天使还走来走去，相当堕落天使撒旦还走来走去，相当的自由。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巫鬼，好像不是好像，实际上并没有被丢在地狱里面。甚至我也听过一些赶鬼的事情啊，就是巫鬼不要离开人身，那么就有人根据那格拉森的那件事情说，那你要去猪身上就去猪身上吧。好，我都不知道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哈，因为虽然耶稣跟巫鬼是那样谈了，那个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这我不晓得。好，我就说天使犯罪跟邪灵巫鬼魔鬼我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它。但是要谈的是天使是怎么讲都好像比我们人还高一点，然后这里的重点说神没有宽容他们。这个没有宽容，最少你可以看到三个，第一个第四节的不宽容天使，第二个第五节的不宽容上古的世代，第三个第三章第九节宽容我们今天的人。那我想这也不是太照字面讲说神对天使就绝不宽容哈。我想这些天使堕落了，神是有审判，也没有再为他们预备救恩，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说这些天使就现在就丢在硫磺火湖里烧吗？也没有，神也宽容他们了。那神宽容他们倒跟宽容我们不一样，宽容我们是等我们悔改，宽容他们也有跟我们一样，就是对让他们在做恶事的时候，使神的仆人被他们折磨的仆人在这个试炼当中能够成长啊。所以神其实说没有宽容还是有宽容啊，只是说比较起来对我们人是有特别多的宽容哈。好，等候审判，这我们也等候这一天的来到哈。另外呢，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这上古的其实他这里讲了三个，一个是天使的犯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圣经好像没有清楚讲。第二个都在创世纪，一个是洪水，一个是天火，一个是挪亚，一个是罗德啊。这两个他没有说宽容索多玛俄摩拉，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想也是在宽容啊，索多玛俄摩拉也是早就可以被消灭的，但是神跟那个第三章讲的一样啊。所以前面两个宽容和第三章讲的前面两个不宽容和第三章讲的宽容啊，其实并没有违反神不改变，神昨日今日，神不偏待人，神都是一致的。只是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就特别要珍惜神对我们的宽容了，因为其他的都已经过去了，其他你说不宽容，也就是说不会永远宽容下去，那对我们也是一样，不会永远宽容下去，你总要赶快悔改吧。啊，所以这里面没有矛盾啊，这是很一致的讲法哈。啊，那个上古的时代叫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时代。那你说宽容，就是说要不断的永远的赦免下去，那的确没有，那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但你说，我们看创世纪那里，世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如果挪亚造方舟的时间是100年，传统是这样说的，那他传义道的时间大概也是100年。那么不敬虔的世代，不听道，也是100年。那或者说，神宽容他们的日子，也是有100年的。就是那个在希伯来书11章讲说，神做了一个方舟啊，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啊。方舟是一个见证，言语也是一个见证。你们这个世代人不能够说神没有提醒你们、警告你们，而且是用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是笨蛋，他做方舟啊，他一家八口怎么做方舟的？我是觉得真的是比旷野做会幕还困难。他不是笨蛋，他人也很好。那么你们不敬虔、不信、不听，那甚至要讲再讽刺一点的话，连所有的动物，连不洁净的动物都能听挪亚的话，家进方舟就进方舟。可是所谓的万物之灵就一个都没有。哎，挪亚成绩只比罗德好一点而已。挪亚一家八口，就是他有带7个人信主，罗德好像一个都没有哈。传译到的是挪亚还是挪亚一家八口，我们不大看得出来。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一家八口都是得救的人，刑罚的那个时代。好了，然后讲第二次的毁灭。各位，这两个毁灭哈，天或者是三个天使、挪亚的时代，还有索多玛、俄摩拉的，也都跟我们有切身关系。虽然这也是历史，因为耶稣多次讲过。啊，这个主再来日子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哦，就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一样哦，历史是会重演的哦。那我们看今天实在是在重演啊。今天你跟人家讲世界末日来了，每个人都嗤之以鼻，神经病。你今天跟人家讲说，上帝会从天上降火，那么你这些淫乱同性恋的神是不喜悦的，那更是现在的人说我们如何的不宽容，如何的自大、自私、骄傲、没有爱心。啊，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情形，但是当我们说出神的话的时候，那也是的确是神的话。好，那么索多玛、俄摩拉，他判定这个判定，哦，也是等了很久，对不对？这个成的罪恶。这两个城在神在耶和华的眼前罪恶甚大，是很早就有的。甚至我们从那个五王四王之战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那个索多玛王就是创世纪14章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索多玛在那个时候就不怎么好了。再在13章的时候，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13章13节也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有宽容啊，只是说不宽容是说不能一直宽容下去。好，请父烧成灰。各位，这都是我们在不止在启示录，在耶稣的话，在保罗话，在彼得后书都看到。你在末后的时代，你在走这个时候，走这条最后最后了，就快要到约旦河边了啊！不要疏忽了，功亏一篑，因为烧成灰。我不知道你们去圣地旅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些柱子啊？那灰也大概也不在了，那个柱子是不是岩柱？是不是 罗德的妻子我们也不知道，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那我们一般讲索多玛俄摩拉的见解，恐怕一个当然就是说对于那个离弃，可能是罗德本身也是一个见解，然后一直离弃罪恶，一直离弃上帝，犯罪不悔改，特别是同性恋，还有一些见解吧。我想因为耶稣特别讲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是不是见解也包括那个离开了索多玛却没有得救的人，是不是也像旷野的以色列离开了埃及却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也像今天很多教会包括信友堂弟兄姐妹好像受洗了离开了罪恶，但是有没有进到这个光明的国度里呢？所以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我们得想想看，不要只说哦，那是对这个世代的人说的，跟我没有关系。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好，下面也念好了。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如果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的罗德，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正面的。罗德唯一正面的应该是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然后以后跟亚伯拉罕的分家，或者是他被四王五王之战被掳去了，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了，你没有看到罗德好像有什么感恩啊，也没有想要解决他跟亚伯拉罕的牧人中间的问题，然后也当力不让的选了约旦河的平原跟亚伯拉罕分开了。这些啊，从现代人来看可能都是分比和好，你们两个东西那么多嘛，好啊就分开嘛，河水不犯井水。可是我们讲到信仰的事上，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你离开了一个属灵的人啊，那麻烦了，你所有的灭亡就在你离开了这个属灵的人，甚至分家或者什么，我觉得都不是，不一定不对了啊。当然耶稣也不去断那个家业，但是当然那是一些导火线，但是你离开了一个属灵的人，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讲，你离开了教会，那很麻烦的。当然我们教会也不敢说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有错误，只是罗德后来离开了，然后罗德又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对，他住在那里有一点出污泥而不染，他仍然是接待天使。不过你看到当那个城里的人来攻击天使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他对他们的卑躬屈膝客气，甚至要交出两个女儿，你就可以看到固然他护客有功，但是他的勇气和他的性的观念并不是很正直圣洁的，可能也因此他的女儿以后也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各位，这句话啊，我们真的想想，为恶人淫行忧伤。那索多玛俄摩拉的淫行，照我们所知道就是同性恋嘛，很多现在支持同性恋的圣经学者说不是但是我想那是曲解吧。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罪行淫行，罗德给人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乱伦呢，你说人是不是真是要，我们想到这些事都吓得毛骨悚然了。他天天忧伤，他自己在这个最叫人忧伤的事上他犯罪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圣经上说他犯罪是不知道这个事，是喝醉酒了，但是后来他女儿怀孕了，而且这个怀孕应该从他来的，我想他应该知道这个事，知道这个事以后他是怎么样，圣经通通都没有跟我们讲了。他能够被他的女儿灌醉以至于人事不省，是不是他以后到晚年的人生也是一个天天喝醉酒的老头子，也不想清醒过来，因为想的也很悲哀。就在创世纪里罗德的形象很负面，可这里是正面的，说他是义人。那我又再一次想到因信称义，他义在哪里？不在他有好多的行为，他的义在 他还是在信靠这位上帝。这一点我们只能说，我们不鼓励人啊，你有一个表面的信心就好了。在彼得后书跟雅各书一样，都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我们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方面感恩啦，也许我们在台北市也是天天为恶人言行忧伤的艺人啊，我们看啊，真是不好。然后真的数一下我们生命册上每天行为的记录，恐怕也是除了伤痛，也就是比较清白一点的同流合污吧。就罗德的缺，罗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真的始终在信靠上帝，这一点我们感谢主，他真的在信靠上帝，任何一个时候他在信靠神。所以有人问我说罗德到底好在哪里，我说就是他信神啊，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夸口，我们能信得多，信有行为，也都是神的恩典啊。神是特别把这样的人提出来，还有像大卫这些人提出来，我觉得都是，我希望是给我们这些罪人一个盼望，一个不要自大，一个不要绝望啊。这样的人神也称他为义，我们真是不配，不是为自己不好做借口哈，我们希望好。好，为义人言行忧伤难过。好，各位，为义人言行忧伤难过，这忧伤难过当然应该是好事，起码不同流合污，但是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做法，可不可以有第一个最好的做法，根本不要去这个城，可不可以有第二个更好的做法，就是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就他不必嘛。你今天每次接触到一些下流的东西觉得很不好，除非神给你一个使命是要在他们中间工作的，而且就算神给你一个使命在他们中间工作，你也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也知道我有一些学生在什么晨曦会啊，还有更生团体工作一年半载，就是也是自己身心俱疲，甚至信仰都要失去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事实上整个世界这么罪恶，神是不叫我们离开进入的，但不是有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为我们祷告一样，他不叫我们离开世界，不但不叫我们离开世界，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要神用他的道把我们分别为圣。你可要在世界不要被污染了，你是要改变他们，不是他们改变你。罗德被他们改变的比较多，罗德没有改变其中丝毫一个人，包括他的女婿。罗德被他们改变的性道德比较差一点，然后被他们改变的天天有忧郁症，很忧愁，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天。各位，这也是我们的写照哦，你住在罪恶的世界哦。耶稣自己说，如果照耶稣的字面来讲，我们今天的情形比索多玛和摩拉还坏哦。加百农啊，你有祸了，在你们中间行的事，如果行在索多玛，他今天还披麻蒙灰悔改哦。应该是以西结书有讲哦，犹大和撒玛利亚的罪比索多玛还要重哦。所以我们也是住在罪人当中，看见听见不法的事，我们每天好像一心不敢讲哈，起码天天在吃中饭的时候很伤痛啊。我想这里他还是在称赞罗德，就是我们相信圣经神话没有冲突，创世纪和彼得后书记载看起来好像冲突，其实没有，就是把他讲的都完全，一个讲到罗德的失败的地方，但失败里面也有他仍然信靠主的地方，他伤痛，他为这些事难过。我们说可能可以有更好的做法，不要进去，早点离开，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也有其他的做法，就是没有离开你进入他们，但是你靠着神去影响他们，不是他去影响你啊。这个当然就是今天传福音了。